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我们 QD 的经文在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但是在看属灵恩赐，从十二章到十四章都在讲属灵恩赐，可是你看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时候，你不能不看第十一章，因为恩赐一定跟主的饼杯的运用有关系。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是在讲哥林多前书，我们称之为第八个坑哈，就是在教会当中有第八件事情我们要避开的难处，跟避开的一些的会造成教会分裂的事情。而在第十一章的后半段，保罗特别说到主的晚餐、主的饼杯，主的饼杯跟主的晚餐着重的就是认识基督是教会的一切，他是教会的头，所以整个第十一章在讲到男女之间，讲到弟兄是头的时候，其实他就是用圣餐，而这个圣餐就表明我们服在基督的头以下。在这个头的身体的观念，保罗现在开始要讲身体，所以他讲恩赐，讲到次序，保罗用圣餐来讲，讲到身体，保罗用恩赐来讲。所以你在看恩赐的时候，十二章保罗第一节就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你看那个恩赐的下面有点点点啊，如果你的圣经下面比较传统的版本，恩赐下面有点点点点，就表示在原文并没有这个字，就是关于论到属灵这件事情，论到属灵这件事情，我们不要成为无知的人，不要成为无知的人，因为这跟我们身体的运作有关。讲到教会的次序，讲到教会的头，讲到男女的这个权柄的位分，保罗用圣餐，他就是提醒我们，主是我们的头啊，不要不按理去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你在这个真正的次序的里面，那么你位置站对了，我们再来谈身体的建造。所以你在讲属灵恩赐的时候，你离不开讲到主的饼杯。所以来看十二章讲饼杯，我们今天有很重要的三个属灵原则，你一定要看见。第一个属灵原则，首先你要看第二节跟第三节，第二节跟第三节，第二节跟第三节很特别的一件事，保罗一开始就说什么，你们以前做外邦人的时候哈，你们是怎样不明白，你们随时受牵引，你们受迷惑，你们去服侍什么哑巴偶像。保罗这边提哑巴偶像干嘛？偶像就偶像，提个哑巴偶像是一个不会说话没有声音的偶像。保罗为什么这边要提到这件事情？因为保罗从第三节开始讲到恩赐，一直讲到第十四章的时候，他一直在着重在说话，神的话语要在教会里面被高举，神的话语一在教会当中被彰显，神的话语一在教会里面被高举的时候，恩赐就可以运作，基督的身体就可以被建造起来。我们有时候很快的讲恩赐，我们会把第二节跟第三节跳过，其实整个第二节跟第三节是保罗讲恩赐的时候一开始先讲的，那就是不要成为无知，不要成为被迷惑，不要成为好像被什么事情都被牵引，你去服侍一个哑巴偶像。什么叫做哑巴偶像？哑巴偶像就是神的，我们没有办法彰显出神话语的大能。我们好像在教会服侍，我们好像也参与一些教会的事工，但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没有能力。我也来聚会，我也偶尔参与一些服侍，但是我没有办法去传讲，我也没有办法去宣告神话语的大能。那么我们与那些外邦人的侍奉没什么两样，因为外邦人在服侍一个哑巴偶像，没有力量，没有声音的。保罗这边在讲恩赐之前，先讲到我们的神乃是什么？说话的神。因为一个被圣灵所感动的人，他绝对不会说出耶稣是可咒诅的。一个没有被圣灵感动的人，也没有办法说出耶稣是主，那就表示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人，他是不断的去高举耶稣，赞美耶稣，尊荣耶稣，并且说耶稣是主的人。 而这样子的人他是被圣灵充满的，而这样子的人是被圣灵浇灌的，他所侍奉的乃是一个说话的神。亲爱的家人，你有看出第二节第三节的重要吗？恩赐的目的是为了见证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恩赐的建造，身体的建造，是因为这是身体，身体要各自有功能，但是有一个头啊，这个头是说话的神啊，这个头是我们的主啊，他身体为我们拨开，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他是我们的一切，所以在拨饼当中，我知道了教会的次序，而我认定了主，我也明白了主是头，那么我就要明白这个头是说话的，教会里面是有主的，教会里面的这位王，这位神，他是不断在说话的神，他的说话有能力，他的说话有大能。亲爱的家人，我们不是在服侍一个哑巴偶像，我们不是受迷惑，我们被牵引服侍一个不说话神。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神的说话我们不看重了，我们只看重到这个教会有没有运作下去啊，聚会是不是可以照常啊？啊，教会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的聚会提供啦、啊？哦、啊，教会有没有一些的活动啊？这我们很看重。但神在这个教会有没有一直说话？神有没有引导？神有没有启示？哎，我们不看重了。保罗现在在讲哥林多的教会就是这种状况。这个坑叫什么坑？这个难处叫做什么难处？就是有一大堆的恩赐在运作，但是没有头。没有头在说话，人人都是头，大家都有恩赐，哇，分门别类，分门结党，各自跟自己的自己欣赏的有恩赐的人，但是这个教会谁在做主呢？主耶稣有做主吗？主耶稣有说话吗？主耶稣有引导吗？我们不看重。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一开始讲恩赐的时候，他先讲一二三节，那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所侍奉的不是哑巴神，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一直在说话的神，他是主。所以四五六七节第二个属灵原则就是告诉我们，而这位说话的主是一位，只有一位，而这位说话的神他在众人当中运行，而且他要使教会他的儿女得着益处。神被尊荣，神的说话我们听到了，神的引导我们明白了，他说话我们行动，对不对？他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明白了，那么我们再来谈恩赐。第二件事情要学习的属灵原则，那就是我们要来看我们知不知道三一神在教会的带领，圣灵、主跟父神。这边说到恩赐原有分别，圣灵是一位，执事有分别，主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保罗一开始讲到侍奉，讲到恩赐，他先最带出来的第一个榜样就是三一神的配搭，三一神的合作。你仔细想想三一神的侍奉，父神他的旨意，他有一个计划，他有一个想法，而主耶稣身为子，他以父的事为念，他与父原为一，他所要做的就是荣耀神。阿爸父所说的他说，阿爸父所做的他做，这就叫做子的侍奉。我们的人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这样侍奉的。圣灵呢？圣灵运行在众人的当中，但他却是隐藏的。你仔细想想啊，在启示录的最后一段的时候，那边说到，心腹和圣灵说，主啊，我愿你来。在新约时代，我们称之为圣灵的时代，圣灵在教会当中运作，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大能充满在教会当中，但是他切望耶稣基督的再来，人子的到来，他同心附送。所以当他一来的时候，主掌管教会，主 接管教会，你会发觉圣灵就没声音了。然后在千年国时期，我们的主耶稣治理整个国度，然后在千年国时期结束白色大宝座之前，我们的主耶稣将一切的这个国度献给父神，将整个教会，将整个国度全地的治理献给父神。你仔细想想，圣灵在哪里啊？圣灵做了一切，圣灵治理一切，圣灵行做万事，但是他将这个国度交给子，子治理了一切，子就交给父，使父得荣耀。因此父就高举人子耶稣基督作为全地的主，而主化为圣灵与神的儿女完完全全的合一，这就叫做三一神的侍奉。保罗先讲，先认识这位头，就是我们的神，他是说话的神，他不是哑巴神。而被圣灵感动的人会说出耶稣是主。你有看到三一神的侍奉吗？到了四五六节七节，你真的发现圣灵主神，其实保罗一直都在告诉我们，你们要学恩赐吗？你们想要有自己的事工和职事吗？你们想要在教会当中尽功用吗？那我们要来看三一神彼此的侍奉。子尊荣父，父尊荣子，子就是圣灵，子与灵合一，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而圣灵高举主耶稣，而主高举阿爸天父。这个就叫做恩赐，这个就叫做职事，这个就叫做我们能够带出来的影响力。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我们明白这一切，我们再来谈恩赐。要不然我有这个能力，我有这个才干，我有这个资源，我想开展自己的事工。你有想过跟其他的教会，跟其他弟兄姊妹们配搭吗？再来，我的恩赐不如人家，我是一千两的恩赐，哎呀，我一传福音有二十多个人信主，哦，我一传福音有一百个人信主，哇，那个人太厉害了，他一传福音上千万人信主，哎呀，他太厉害，所以我要跟他保持距离，他在东我就在西，我有我自己的一片事工。这个人好会讲圣经，他好厉害，他全球的人都是，我也很喜欢讲圣经，但我没他那么棒，那我就成立我自己小事工，找到一群喜欢听我讲的人。亲爱的家人，在今天教会界的当中，在基督教的当中，所有恩赐的彰显，事工团队的建立，你看看像不像当初的哥林多教会一样，恩赐不缺，但是你能够看到圣灵是一位吗？你能够看到主是一位吗？你能够看到神是一位吗？是的，人有得益处，但是是整个基督的身体得益处吗？人有恩赐，我们都渴望去彰显，去服侍。人有恩赐，我也很想要摆上，因为总觉得哎呀，为教会做些事嘛。但是这里的恩赐给我们提的看得更高，你先来看看神有没有说话。我们服侍的是一位说话的神，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高举主耶稣，一个了解三一神侍奉的人，他一定跟其他的恩赐的配搭紧密的扣在一起。我不会有我自己，圣灵一定高举主，主耶稣一定高举天父，阿爸天父一定尊荣子，子也一定同圣灵行事。这就是三一神的侍奉。我们呢？我的事工，我的恩赐，我的负担，我的热情，我的才干，能不能跟与我不同的恩赐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来建造？这个才是我们要去看见三一神的侍奉。你没有看见三一神的侍奉，你我所带来的人可以得益处，但身体却带不出大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要明白神是说话的神，你要明白三一神彼此的侍奉。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节 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其实从第八节一直讲到第整个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讲到了有将近十一种恩赐，或者是十四种恩赐，有很多了不管有哪几种恩赐，你会发觉这些的恩赐都要彼此配搭，而这些的恩赐都是为了建造荣耀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这是一个话语的恩赐，这是一个话语的侍奉。什么叫智慧的言语？智慧就是能够说出神深奥的事，能够说出神的启示，能够说出神现在当下的行动跟神的心意。知识的言语能够说出圣经当中我们难懂不明白的，他可以教导我们，透过他知识的言语使我们能够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所以这两人彼此的配搭，启示性话语的人，说出智慧言语的人，常常需要有一些专门教导知识言语的人的配搭。因为你没有知识型的言语的配搭，你说出来智慧的言语，弟兄姊妹们没有办法 catch 到，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启示性的话语是不是合乎圣经。但是一个教导圣经的人，你也不能够去拒绝甚至去否定那些说出智慧启示型言语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说话或许不是字字句句同圣经，但是在真实的合一的这个合理的原则，神做事的法则，甚至是教会那个圣经当中一脉的一种神的心意的彰显是合乎的，你必须要去相信他正在说出神当下怎么明教导弟兄姊妹他的儿女去认识神的启示。启示绝对不会超过圣经，说出智慧言语的人一定是在圣经的根基上。所以教导知识言语的人，知识言语人去教导圣经的人就格外重要，两人一定要彼此配搭，两人要同心合一。第二，圣灵所赐的信心跟圣灵所赐的医病的恩赐还有行义能，这几个恩赐很特别。信心那是超越我们对环境的认知，它不受限于环境的限制，它能够去看出神在当下，他能够借着我们的信心也同样激励众人的信心一起往前啊！你看像使徒们一说话，哇，众人的心啊就觉得扎心，使徒们说出人心中的隐情是智慧的言语，但使徒传福音的信心，使徒面对那些逼迫，面对那些质疑，面对那些对福音的一些攻击，你看他们里面的勇敢和信心。我们可以向神求助啊，把这个大信心给我们。但有时候有信心恩赐的人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会说这个人哎呦说大话，这个人的说话怎么那么不切实际啊，这他讲的太天马行空了，怎么可能。信心恩赐的人是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的，求主把这大信心给我们，我们也可以跟上这样的人的信心，以至于整个教会一起也踏上信心的旅程。医病的恩赐使疾病可以得着医治，但行义能跨越还可以更高，降下火来使人复活，甚至是面对一些的挑战和难处，行义能使一切的环境都可以立即性的改变。可能有人正在被追杀，有人正在被抓捕，但是因为有行义能的恩赐，使整个环境当中带来一个极大的转变和改变，神迹的恩赐。所以我们大量的向神说，主啊，你给我医病的恩赐啊，我渴望那些疾病的人得着医治，他们能够见证你的大能，经历你的名是耶和华拉法。主啊，给我信心的恩赐，我可以踏上信心的旅程，因为你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凡到你面前的来必须要信有神。主啊，我也渴望我有信心传福音，我有信心带领人信主，我也有信心面对一切的挑战和难处。主啊，求你把义能这个恩赐也赐给教会，有人能够行义能，让每一次的聚会神迹奇事不断，死人可以复活，瞎眼可以看见，瘸腿可以行走，天可以向我们打开。所以这个义能的恩赐你要向教会，为着教会向神求啊，圣灵啊， 把这个恩赐充满在你的教会，让你的恩赐里面有能力使人敬畏。又有一人能够做先知，他能够说出神的话语，他能够教导，他能够带出神现在的心意和指示。有人能够辨别诸灵，现在敌基督的兴起，假教师假先知的兴起，必须有人辨别诸灵，分辨出那些假冒天使的工作，其实实质是撒旦恶者在教会里面的骄傲，是教会在里面的贪婪，教会在里面与世界的联合。有人辨别诸灵，他可以指证出来。做教会领袖的，做爸爸妈妈，做小家长的，你们要向神求辨别诸灵的恩赐。很多时我们以为是对教会有益处，实际上那个都是对教会的污秽跟玷污。你要奉主的名指证出来，就说我们要拒绝。有时候我们把很多的好方法带来教会哦，所以在聚会当中，哇，我们好多好像有一些特别的事情的彰显哦。但你知道吗？那不见得是圣灵，圣灵不是叫教会混乱，圣灵乃是叫教会有秩序，有秩序，有秩序的建造。所以一个辨别诸灵的恩赐是教会的每一个领袖，你要向神要的，说主也给我这个恩赐。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方言的恩赐，你在各样的聚会里面，我会发觉好多人都在追求。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有翻方言的恩赐。你现在问问教会，好多人会说方言，但翻方言的恩赐真的我们不常见。在这么多的恩赐的里面，你真的会去看见，都是一直在见证这位说话的神，都在见证这三一神的工作。如果我们在恩赐的运作的上面，我们不明白圣灵为什么要降下这个恩赐，不是分门别类，不是分门结党，也不是说你做你的事工，我做我的事工，你的事工跟我想的事工完全不一样，那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亲爱的家人，那就表示我们没有认识圣灵，我们没有在圣灵的里面。因为被圣灵充满的人会说基督是主。你要看到一件事情，不是说啊，基督是主，基督是主，我要这么说，而是你要看见圣灵在尊荣人子，人子在高举天父，天父证实喜悦人子，而人子与圣灵同行。你要看到，这叫做圣灵充满的人会说基督是主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家人，在恩赐的运作上面，你渴望的是什么？你渴望的是什么？我求主先让你看见他是你的头，我求主向你启示三一神的大能。我们向神求恩赐，使教会兴盛，使教会兴旺。阿们。